我们昨天读的是第三章哈，今天读第四章啊。那三章、四章、五章、六章哈，这是连在一起的，连着三篇的信息。那今天是第二篇哈。那这一篇的信息的开始，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那这个讲话的对象是蛮具体的哈，这个特别讲到住在哪里呀？撒玛利亚山，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如巴山母牛的，这个是特别对姊妹讲的。如果今天有传道人这样讲到的话，可能马上就被赶下台了哈。这个讲的这么直接，讲的这么露骨啊，而且一点不留情面。那巴山这个地方是草场非常肥沃的啊，所以那里出的公牛也好，母牛也好，是非常的强壮。那这里他特别指出巴山的母牛啊，是指那里的这个很肥硕的这个母牛啊，非常强壮的哈，代表他们生活很富裕、很充足，他们自己呢这个方方面面哈都非常的享受。供应充足，但是呢，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怜悯、慈爱、公义啊，也看不到神的那种的恩典的流露。那些本来已经贫乏的，本来已经很贫寒、穷困的人，他们却继续的要欺负他们啊！这是在家外，那家里呢？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啊，中文翻译的很中性，很平缓啊，但实际上呢，原先这个对家主说这个说呢，是一个好像是个命令式，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呢，在外面欺压别人，在家里呢也很跋扈，指使她的丈夫啊做这做那啊，好像是家里的主人一样，她说了算。那后面就讲了哈，第二节开始就神很严厉、很郑重哈，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那这个审判的结果显然不只是落在这些妇女的身上，是指着整个这个国家将来要被这个亚述帝国掳去啊，指这个结果啊。所以他从对女人的宣判的信息开始，然后讲到这个国家，是讲到说，如果这个国家里的这个妇女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是一种代表哈，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整个道德的水平，整个这个属灵的光景已经堕落到一个很低的地方哈，是这样来讲的哈，所以这个信息不光是给妇女的啊，是给这个全国的，但是呢。它是以这个为开始的哈，第四节到第五节是指出他们的罪，属灵上面犯罪。那第六节到这个最后哈这一段呢，阿摩斯哈是一个很喜欢用的一种的方式哈，就是重复。那这里是五个重复，那大家找找看哈，这里应该有三个因素啊，两个比较容易找。那实际上是三个短语也好，用词也好哈，是在五个循环当中的重复。那重复的目的是要强调这个重点，重点是什么啊？大家找找看哈。那从第六节开始的哈，这个五个循环的当中哈，有三件事情是在重复的哈。两个比较容易看，一个是你们仍不归向我。第二个后面要加上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第三个要素呢，就是我一开始都提到我。第六节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那就是饥荒啊产生了，在一切城中没有的吃了，是神在做。神做这个目的呢，是要使以色列回头。但是呢，他们仍不回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 第七节，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这是旱灾啊。那特别提到这个收割之前两三个月啊，在以色列那块地方哈，很重要的两场雨，一个是春雨，一个是秋雨。那这里应该是讲春雨啊，这个收割前，在五旬节左右哈，收割之前下的雨呢，使最后那个庄稼能够成熟。如果这时候不下雨的话，那春天这个收成就没有了，这个粮食长不成熟，所以这是这个旱灾。那不光是这个庄稼长不成熟，连这个喝水都成问题。所以他们要聚集在一起，两三个城的人去找水。但感谢主啊，神的怜悯啊，他们还能找到水喝。神没有完全的把这个所有的水源都断绝哈，但是呢，借着这个旱灾呢，提醒他们啊，他们走错路了，回头要归向神。但是呢，他们仍不转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第九节，我以旱风糜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啊！因为那个风灾、霉灾、这个茧虫、蝗虫灾来吃他们的收成啊！哇，他这个各个方面都遇到困难啊！那这是神做的，目的是让他们悔改回头，但是呢，他们还不归向啊！时间就讲瘟疫了啊！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这是打仗了。营中失守，臭气扑鼻，这是指这个战争的失败啊，这个越来越严重了。你看，到了第11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啊。这个神的管教啊，重压的手越来越重，到最后呢，对以色列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太熟了啊，神亲自降天火来审判这两个城，所以越来越严重的这个灾祸也好，惩治也好，他们人到最后这个没有处躲，没有处藏，天火降下，城被毁灭。但是即使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也不回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到第12节哈，前面五个循环是为预备后面啊。那个信息的重点是在第12节了哈，12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神背后在做这一切的事情啊，他必要行这些事。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躲不过的，他们一直想躲神，偏行己路，但最终他们要面对面见到神，最好趁早能够悔改啊，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如果人的罪积累到那个时候，到见主面的时候，那是更加悲惨的啊！前面这还都是一个提醒，一个预备，当最后的审判降临的时候，那是没有人愿意去面对的啊！后面第13节强调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是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啊，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的高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这个信息就很清楚了啊，神用各样的方式降灾，为的是向让以色列人回头，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反思提醒的，要避免一个偏差，就是约伯的朋友的偏差，就是把这一段应用在别人的身上，某某人生病了，某某人这个遇到难处了，然后就说哦，这是耶和华在管教你啊，在惩罚你，在要让你悔改啊。这个是不要轻易用在别人的身上，但是呢，是对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提醒。我们遇到这件事情，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要去反省。除非你很清楚的看到别人，犯了罪，你可以凭着爱心，诚诚实实的向他指出，但是呢，这个是要有一个平衡，不能随便的，把这个话 就应用到别人的身上。那感谢主啊，神其实在审判当中呢是有怜悯的。我们讲在最后审判之前，即使是这个天灾人祸瘟疫，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最近在美国中部刮这个 tornadoes， 哇好厉害，一场 tornado 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丧生了，这在美国是很罕见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恶所污染了，不一定我们很清楚是哪一个人的罪造成，但我们知道最后哈，这个世界之所以变得这样的混乱，变得充满这些的灾难，归根结底是人的罪造成的。那最终的结局也是在于把这个罪除去，是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这一章最后两节我看了以后我好喜欢这两节，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心里面的感受。我感觉这两句话读起来觉得神他是又庄严又高贵，就是读起来很有力。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星变为幽暗，叫他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以前都听人家说圣经很美，有的时候不大读得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两节真的就读出来，就把神的那一种荣耀威严他的权柄好像都可以感受得到。很感谢主。那我觉得这一章我就看到就是人心里面的刚硬神好像给了他们很多的 sign， 叫他们归向神，但他们就是不愿意他们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有些做法表面看起来是好像没问题的。第五节，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他们献感谢祭，但是他们献的好像不是神要的，是有效的。然后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他说了是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我觉得这也代表了好像这不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做的事是我们所喜爱还是神所喜爱，我觉得这个我们常常要自己要想一想。
好，谢谢华美啊，后面这几句点到这个重点啊，以色列人的犯罪就是为自己啊，连他们向神献祭都是他们自己所喜爱的，他们的重点没有放在神的身上这是他们这时候这个时期他们那种属灵状况的特点。
我阿们华美讲的第十二节那一句相当有名的话，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记得应该是911之后吧，已故的 Billy Graham 他讲了一篇呼吁美国百姓的道，就是引用这节圣经。那个时候美国遭到很大的灾难，当他讲完这篇道之后，很多人就悔改信耶稣了，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很罕见的事情。我们读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知道，那八个国家先知用三番四次的犯罪来形容。那这一章呢，就把以色列人犯罪人堕落的那种情形特别讲出来，特别讲到女人呢，用巴珊母牛来形容那些尊贵在撒玛利亚那些高贵的妇人，他们怎么欺压贫寒，怎么对先生无礼，讲了一大堆，讲到他们有名无实的敬拜神，然后用了四五种灾难讲他们的遭遇，还是不归向神。这章很容易懂，但是我们做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真是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些所谓的 spiritual insight， 一种属灵的洞察力，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神常常借着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来提醒我们， 他是神，虽然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他是慈爱也是公义的神。这个反复讲，反复的讲，英文说我要 prepare to meet your God， 准备迎接你的神。每一个人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有一天都会面对神。但愿我们这边的人都是在基督台前审判遇见他，不是在白色大宝座前被审判时才遇见他，这个差别很大。神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信的也是不信的也是。我们信的耶稣从得救那天一直到离开世界，我们做的事情有几件事，有哪些事可以带来永恒的，你知神知。所以我们要警醒，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他。积点财宝在天上，到那一天你看到他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又来同享筵席，那就好的无比了。
第一节，作为妇女来说应该很好的思想，神造女人是做什么的，不要超越自己当尽的责任，专横爬扶，欺负贫寒的，压碎贫穷的，说明他只为他自己，对他的先生呢也是呼来呼去。我觉得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女权主义啊，说是要提高妇女的地位，实际上是有点走得过头了，就是觉得女人非常了不起。我觉得这一句经节值得我们很好的思想，我们不能够只追求个人的这些欲望和物质的享受，这个要好好做到我们被造是为了帮助男人，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是神所喜悦的。第二点呢，就是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读这一节的时候，这是第六节到十一节神说了七个灾，你们数一下，一共有七个灾。的第一个，他没有说出来饥荒这个灾的名字，但是他说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话：牙齿干净。我作为牙科医生啊，我可知道牙齿干净是什么味儿，就是你嘴里真的没有吃的了，一天到晚都喝水来让你自己有饱足感，你牙齿没有任何嚼的，干干净净的。这句话很讽刺，但是要使我们想到，人在没有嘴里没有吃的，没有嚼的，肚子里头很饿，只能喝水的时候，人应该想的是什么？因为这里说的我使，这是神降的灾。我是觉得哈，神的心意就是一点，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让人归向神。如果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想一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我有什么错，马上向神认错，归向神， 这就对了。不要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东怪西怪，东怨西怨，结果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底下大家都讲了啊，饥荒、旱灾、旱风霉烂、蝗虫、瘟疫，时节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我读圣经啊，我是觉得这个瘟疫啊，真的是神要借着瘟疫来教训人，来警惕人。所以这一次的瘟疫这么厉害，时间这么长，就是让我们警醒一下，不是光是说这怎么搞的啊，什么预防针好啊，怎么办，而是看看为什么这个世界性的瘟疫降下来。因为当年神降瘟疫在埃及，那是埃及的灾难。在生命记28章，摩西也说了，如果人犯罪，神会降瘟疫。大卫时代，他因为自己骄傲，数点百姓，神也降了瘟疫，一天死了70,000人。每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瘟疫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想到是从神那里来的管教，我们要回头。瘟疫的底下是战争和群伏，所以我数了一数，一共7个，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叫我们都能够归向神。你们人不归向我，12节很有意思，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就是神说我必这样对付你，我既这样行，因为我这样来对付你，是为了叫你预备好迎接你的神。我觉得神的管教都是为了叫人回转，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就看见神真的他那个深沉的爱，他的那个忍耐，他对人的那个期盼，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自己这个归向真神。这也是我们现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做的事情，要呼喊，要传扬。
从大家讲的里面，我就第一个我就联想到啊，这个妇人就好像就是这个耶洗别哈，那个亚哈王，亚哈王有的时候在作恶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不平哈，哇，耶洗别就是立刻就是把那个亚哈王的不平呢，哇，马上就是很跋扈的，就开始把周围这些欺压贫穷人啊，这些压碎这个穷乏人哈。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然后亚哈王呢也乐得这个他的心意满足了，结果一同作恶哈，就一同堕落。那亚哈王有的时候他还会想说，我要抓住神哦，也想两边抓哈，就像这个地方，就说哎呀，我也有在圣殿里面贡献一些啊，然后还在那边夸耀说我自己也是爱神的啦，然后这些我就看到这个在北国里面这个先知预言，然后结果这个真的是一个一个的应验哈，然后就很明显的看到了哈，那神他也真的是赐这个雨停了，那个他借着那个先知哈宣告这个没有雨哈，然后他那个亚哈王还要抓这个先知哈，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借着北国就非常明显的这个彰显出来哈，然后在这个地方灾难来的时候，我们 要思想凡事谢恩，灾难来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要预备见他。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又被碰上了，而是对基督徒而言，这些灾难是我们洁净好内心遇见神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使这个最后刚刚讲到是创造山峰，而且把他心里面的意思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的神，我们以为很好的这个晨光它就变幽暗，我们以为这个靠着这个世界上这个天然的这个产生，很多人就是根本无神，认为说一切都是自然会产生的，结果变成幽暗。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整个情况会改变。所以在提醒我们不要做到最后被神处罚了以后像火中只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仍然硬心。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明显的借着北国这个亚哈王这个耶洗别的这些这个例子来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叫他在地的高处，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所以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我们的神是万军之神，希望人都能够看到，希望神啊，你是自己的作为能够彰显，也借着弟兄姐妹这样子来彰显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作为的这个神的作为，让世人能够看到有神啊，而不是就像这个耶洗别一样啊，像亚哈王一样啊，两边抓到最后，这个最后结局是一个恶王啊，就是勾勾到那个地方，从破口那个地方一直勾勾勾到他们那个地方，听说是一个乱葬的山冈啊，那个就形容这个耶洗别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啊。所以希望这些的结局也让我们来看到这些灾难对基督徒而言不是是让我们洁净自己预备神，然后对这些不信神的人是觉得是倒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教训而能够回转归向。很重要一个就是要悔改，这个教会里面看到好多基督徒 就是真的挂名的基督徒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到处伤害，然后求神帮助挂名的基督徒也都能够赶快悔改，看到神的荣耀。
这里第十二节是你当预备人迎接你的神。那么在这有位牧师曾说过，这个呼吁是有三预备的时候有三个命令。第一个就是呼吁，就是要求要人来，就叫我们来预备来见的神。这个就是在弥迦书和第四章那么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山被建立，敲伏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跪着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这个是一个呼吁。但是第二个预备就是一个邀请，就是邀请人来，就是刚才弥迦书说的。第三个是个挑战。所以当我们要预备来见神时，我们有什么？那么如果你看在第六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讲的第一次刚刚童阿姨说牙齿干净，就说没有事物，主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里面有没有他？还有再讲到就是水，没有水，主耶稣是永流的王的船员，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水流出来？这个是到我们，就是我们是不是像那五个童女一样已经有油预备好了，还是我们就像那个打盹的五个童女什么都没有，只是享受自己的一个舒适的环境。
所以这一章的信息，神在呼唤人归向他，所以我们就要问啊，接下来我们读的经文啊，我们要去问说怎么才算是归向他。最后他落到说，我们当预备迎接我们的神，那我们就要问啊，具体的我们当怎样预备自己啊？所以这些是我们在接下来啊读后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集中去思想的啊。神既然这么苦口婆心的啊呼唤人回转归向他，那怎么才叫归向他呢？啊，怎么才能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个神呢？哈，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哈。